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快的也很高兴的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可以说是我们所讲的宣教风云人物一系列的介绍当中，他来到了一个压轴的角色，这就是尊重生命的宣教士史怀哲医生。当年卡莱尔这位英国大文豪曾经在伦敦讲过一系列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的讲题，他曾经这样说，凡是伟大的灵魂，诚挚的灵魂，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史怀哲他曾经得过50个荣誉博士学位，在19世纪末叶的欧洲正沉醉于衣香鬓影当中大谈祭词的文学和巴哈的音乐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喃喃自语说，我要重新学习，进到医学院去当一名医生，我要到那边去。这就是史怀哲从此跨越了19、20两个世纪，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尊重生命的主题的开端。他是多才多艺，悲天悯人，脚踏实地，亲身的把生命的意义完全的实践发挥的一位伟大的宣教士。我们首先请大家来看看圣经保罗所写的罗马人书第一章16节跟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这是保罗因信称义的主题发挥的本源，也是再次强调福音的本质，就是生命的事实。让我们把注意力回到20世纪的开端，也就是1904年的秋天一个早上，29岁的史怀哲，他刚刚看完一本书，叫做《刚果地方宣教士的要求》，那是一本绿色杂志，他颇有所感。这个时候才做牧师不久，4年前便以一篇根据19世纪科学研究和历史记载对最后晚餐问题的考证，那篇论文获得了神学硕士的学位。过了2年，又继续以作品《救世主与受难的奥秘》《耶稣生平的素描》，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的讲师。这个时候他正决定要撰写哲学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天同他的论文导师齐格勒博士走在校园的台阶上散步，他们两个共撑一把雨伞开始闲聊。齐教授建议说，论文应该是以康德的宗教哲学做题目，他欣然的接受。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他就到巴黎去，以便在巴黎大学跟里面的神学院来研读哲学，同时呢就也恢复了磨练自己管风琴的演奏技巧。史怀哲在巴黎学习了半年之后，再一次回到斯特拉斯堡，他提出的论文果然就是刚才所说的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限于纯粹理性范畴内的宗教，这是一篇长篇大论。不久他求人得人，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可是他并不因此而自满，他还去柏林大学聆听当时的新锐学者，就是哈内克、 鲍尔生、辛梅尔这些人的学术演讲，他如坐春风，并且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亮光和心得。从1900年起，数年之间，他就邂逅了三位当代的名流，一位也是大文豪罗曼·罗兰。起初他们彼此是以音乐家的身份来相交的，后来果然就成为莫逆。另外一位就是法国政治家克莱孟梭，还有一位是风华绝代的华格纳夫人。他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天才在他儿童时期就已经开端了，但是在30岁的生日那一天，他以法文发表了《巴哈》这一本书，而成为巴哈音乐的权威。从此之后，他就放弃了文学，转而学医，正像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所说的，4年之后，果然就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的考试，再过2年，就取得了医师的资格。另一年，他便协同他的妻子前往巴黎研究热带医学，一直到38岁以后，才以对于耶稣的精神医学性考察的论文获得了博士的学位。我们看看他在神学、哲学、音乐和医学的成就，仅仅其中的一项，就要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穷毕生的精力才能够达到。1875年1月14号就是史怀哲的生辰。他诞生于德属的凯撒斯堡，他的父亲路易士·史怀哲是一名小教会的牧师，他微薄的收入仅够一家人糊口。史怀哲小时候的读书成绩平平，但是5岁就开始学习钢琴，9岁已经在教会伴奏，后来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就以弹奏风琴来贴补学费。也许因为当时候没有其他的怎么样的天才人物，所以呢，他在年纪仅仅28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圣多玛神学院的院长。他最初决定要恪少机求，选择传道为终身的职业。21岁的时候，他就立志，不管怎么样，到30岁才要开始真正的从事生涯的侍奉。因此呢，从此以后，30岁就成为他的人生的分水岭。30之前，他钻研科学音乐和布道，但是30以后，他就直接的献身服务人群。果不其然，在1913年，他就辞去了神职，与他的夫人前往非洲的朗巴瑞尼，在那个地方因陋就简的从事医疗的工作。事实上，他是先到巴黎宣教协会申请做医疗的宣教，可是因为史怀哲所写的《历史上的耶稣研究》这本书深具自由主义的色彩，跟传统的宣教精神不太符合，所以当时的宣教协会就没有接受他。终于经过了史怀哲锲而不舍的解释，说明自己无论怎么样的神学观点却不会违背基督服事的精神，何况他是以医生的身份而不是以牧师的身份去非洲传道的。从此宣教协会才放行，使他踏上了宣教的道路。在这里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史怀哲的学问很大，那么服务的精神、牺牲的精神都很可佩，可是他的神学的思想却不容于当时候的传统跟主题，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在草木蒸蒸的蛮荒原始丛林当中，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说是一脚踢，亲自动手把鸡舍改建成诊疗室，从此就开始了他在非洲50年医疗服务的生涯。医生来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的土人扶老携幼，迫不及待地把病人放在独木舟上，从远处顺流而下来就医。仅仅在一年之内，他的患者就超过了2000人，包括患了疟疾的、黄热病的、甚至麻风病的病人。在这个当中，他曾经2度返回欧洲，第一次是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被当作是德国俘虏而被遣回法国的，以后也被关进了集中营。第二次呢，只是在他回欧洲休养身心，趁着机会到各处举行演奏会，为他的医疗宣教工作募款，并且发表演讲。只有这2次，他才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欧洲老家。史怀哲不仅关切非洲的土人，他也关怀全人类的生命命运问题。1915年的9月，当他沿着奥格维的河流被送往法国集中营的时候，他凝视着滚滚河流，突然间就悟出了尊重生命的信念。一直到1923年，他才完成了《文明的哲学》这本书的头2卷。他说，唯有怀着尊重生命的精神力量，我们才能够担负起建设文明国家的任务，唯有培养尊重生命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才能够替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他把爱心献给那些被遗弃的、生活在迷信跟病痛当中的人，为他们服务，摩顶放踵，因此他就被称为丛林圣人。他的仁慈胸怀泽及动物，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心态。在史怀哲的医院里头，蓄养了许多受人宠爱的动物，他甚至还给他们起了名字，唐鹅、巴尔西福、猫儿、佩尼西林、鹦鹉、科多库、羚羊、艾斯美拉达、山羊、阿尼丹、山猪、铁格拉、小狗、秋秋等。这些小动物还有照片留念呢，他们之间的亲密状况可以媲美从前的圣法兰西斯和那些小动物群居终日的情况。这种民胞物语的精神，大概也是刚才所说的尊重生命的信念的延伸吧。其次，我们谈谈他也是一位有名的和平斗士。1924年，当他重回非洲重新修建新医院的时候，他甚至亲自的参与营造的事业，一直到他逝世之前，他还不断的扩充这一方面的工作。据说曾经有一块木头需要人帮忙才搬得动，他就拜托一个在路旁忙着看书的土人说，请你帮帮忙。没想到那个土人回答说，很抱歉，我不能够帮你的忙，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做粗工。史怀哲听了以后竟说，恭喜你，我一直很想做一名知识分子，可惜我办不到。说完他就自己动手搬动木材，也就不假手他人的帮忙了。史怀哲在非洲的默默耕耘，终于引起世界世人的注目，受到他的伟大人格的精神感召，而追随他脚步的越来越多，其中还包括日本人高桥公医师。2次大战以后，人们深感战争的恐惧，而转向人道的反省，各地纷纷请他演讲。他在1949年6月访问美国，在阿斯本，就是 卡州的阿斯本参加歌德200周年纪念会的时候，他曾经发表演说。195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年之后接受的奖金是33,000美元，他完全用来改善医疗设备。1955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赠送给他最高公民的功德勋章。1957年4月他发表了制止原子弹试爆的声明，他对尊重生命的执着更是人类和平的精神支柱。1965年史怀哲已经满了90岁，全世界各地盛大的庆祝他的生日，但就在同年9月4号，终于席劳安葬在他热爱的非洲，他的一生血汗结晶的医院旁边。史怀哲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以语言文字向世人宣扬人道，而且是亲身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人道精神。他把一生当中大部分的青春献给了非洲人，正像他的前辈宣教士李文斯顿一样，认为这是替白人遂行忏悔而赎罪。不过我们还是要记住，他的事工重点是在于医疗，比较少听到他做了福音第一线的领人归主的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认为他自己所做的就是在实践福音里头所讲的生命。史怀哲生当自由主义嚣张的19世纪的末年，可以说是一富而重修之，他难免耳濡目染，受到当时候的神学思想的影响。福音派的基督徒也许不太同意他所写的历史上的耶稣研究的观点，或者也不满意他的理论伦理思想建立在泛神论的宗教神秘主义上，甚至他的人道思想还压过神道的观念。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他身经了两次世界大战，东西的冷战、寒战、越战的战火那个时候也刚刚点燃了，他对和平的呼吁以及个人从一而终的尊重生命的努力将永远为后人敬仰和效法，他实在不愧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基督徒的一位。刚才我们也说过，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牛刀小试的结果，他就横跨了文学、哲学、神学，甚至音乐艺术的那么整个非常神圣的殿堂，而且在当中拿到了领导的地位，这都是我们后人，也就是青年学生们可以学习敬仰的对象。听众朋友们，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史从初世纪开始，一直到我们所介绍的史怀哲医生，可以说是囊括了将近有2000年的光景。它绝对不是一种偶然，正如我们在最早宣教风云录揭开序幕的时候所说的，这是一个宣教运动的波澜起伏的状态，它乃是不断成长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它的退潮跟流涌，也看过兴起的层浪。我们特别要注意每一个高潮标记所及，总比前一次更远，而每一次的退潮却不低于它的前次的退潮。总而言之，宣教运动的浪潮经过了2000年的惨淡经营，风起云涌，是一次比一次的前进，一次比一次的增高，一直带领我们跨入了21世纪的伟大宣教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当今的光景。我们一方面 稍微跟大家复习了一下我们从前几次所讲的宣教运动的象征，另外一方面也要再一次给大家肯定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兴起的宣教运动及其对人类文化各方面的果效。最后也就是要强调由于耶稣宣教运动而兴起的内在宗教经验对我们每个人所产生的近前的近身的影响。好，第一，请大家注意早期的大使命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每一次的进展就使得基督教的势力扩展于相当的范围，每一次的退潮则或多或少丧失了一些基地，但是每一次的高潮一定比上一次的增加，而退步却不见得就是每下愈况。这是我们要感谢神，也是我们稍微能够安慰的地方。第二，刚刚说到宣教运动是方兴未艾，虽然消长互见，但是呢，到了目前的光景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看看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宣教运动，最初的五个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高峰，以后有继续在展现这样子的高峰状态，到了19世纪发现空前无比的数量，可是经过了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数量又在降跌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有史怀哲这样的人继续的用他的生命点缀这寂寞的长空。第三，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对人类文化各方面的果效，他的影响力很清楚的一代比一代的加增，他显著的结果乃是融化了各种语言，成功为一种西方文明或者基督教的文化，在教育、在政治、在经济、在科学各方面，耶稣基督都扮演了日将月就的重要角色，在阻遏和节制战争事上也比其他的社会文化的势力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它的果效也比其他的方面的势力来得深来得远。最后我们还要提一提每一个个人借着跟耶稣基督的交集互动所产生的宗教经验，他们的内心更新，从此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自从历史开始以来，人们就挣扎为那些无知和过错所带给他们的毁坏，希望能够洗心换面。耶稣基督的影响通过十字架和复活的动力使得信徒重新出发，接触了生命革新的能力，这一股动力继续不断的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未来的一页。我们要提醒各位，就像某位宣教学者告诉我们的，福音每30年还要再传一次。我们的前辈先贤尽了他们的本分，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今天隔了30年、60年、90年、100年，一直的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还是要旧事重提，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去。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好好的尽上传福音的本分。谢谢各位，下次再见。